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我们继续分享腓立比书。刚才读的这个经文开头就有一个连接词，说这样看来，这样看来的意思就是所以，因着上边所说的一切哈，所以有一些劝勉，说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应该顺服哈，核心的在这儿顺服。然后这里马上就有一个很怎么说很微妙的话，就是你们应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这个听起来好励志啊，非常鼓励你人要把你的一些行动表明出来。你要恐惧战惊，甚至要做成你自己的救恩，是不是？好像有这种含义。但是下边马上就告诉你，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所以这样的话，这就是保罗神学的非常核心的一种说话的方式，就是说对于人的自由并不是在限制，人是有自由的。比如说你要恐惧战惊，做成你得救的功夫嘛，对吧？你是有自由的，你有责任这样去做，但是却又无时无刻的不去提醒你，你所做的一切都是神在你心里运行的，目的是为了成就他的美意。所以你自己的立志行事，立志就像说是打地基，好像你的意志在运用嘛，立了一个意志。今天人不讲立志，今天叫立个 flag 是吧？那你把这个事儿坚持做下去，最终成就了这件事儿，这个房子才算盖完了哈，屋顶扣上了。所以我们要想一个问题，说我愿意，我想要今年有个计划，我今年打算学会一种乐器，比如这叫励志。然后你真的每天要花出两三个小时去练习它，刻苦的练，一个整个过了一年之后，你成就了，你确实把这个乐器学会了，通过了一个什么等级的考试，那这个事儿完成了。一个是说励志，我想去学乐器，而不是学去做菜，学什么别的，这样的一个意志是神给的啊。我们说假设这是一个好的意志哈，这是神给的。但是能让你坚持着把这个想法努力的践行下去的，这也同样是神给的。这就是叫做这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所以可以说阿米念派和改革宗，或者说是天主教的救恩论和新教基督教，核心的区别就在这个地方。就像加尔文痛心疾首的提到的，天主教徒整个非常喜欢强调这个，刚才我们说到的，你要恐惧战惊，做成你得救的功夫。什么是恐惧战惊啊？就是一个基督徒他正常的一个状态该是什么样子的啊？该是什么样子的？我们说今天这个经文的结尾几节说了好多喜乐，是不是？要喜乐，你们众人与我一同喜乐，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你要常常喜乐。我们大家心里所想的基督徒应该是一种得救了，一种自信满满，一种喜乐容光焕发，一种劲儿劲儿的一种态度，是吧？好像是那样的一种感受。但是其实也有一位神学家也曾经说过，其实真正的基督徒是要喜乐的，但是他的喜乐要加一个前缀，叫做战惊而快乐啊。诗篇当中有这个提法，一个基督徒的样子是战惊而快乐。战惊是什么意思呢？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对吧？那个意思。冬天啊，十一月份刚开始，你要到南湖上想滑冰，你又想滑，你又怕它裂了让你掉下去，那个心情叫恐惧战惊。那么恐惧战惊是因为说你自己对自己的救恩不确信吗？天主教就这么主张的，是因为你的救恩你的信没有确据，所以你是恐惧战惊的。你要有你的功德做成你得救的功夫嘛，是吧？去补上这个，让你的信心渐渐安定下来。你做了，你的心就得着了一种平静和安稳。 但是整个基督教或者说新教哈、改革宗的体系里没有人是这样主张的。我们说的这一种的恐惧战惊，就类似于说我是一个乞丐被提到了王宫当中，那么我总是觉得恐惧战惊。虽然这个国王说了你是我失散多年的儿子是吧，或者我现在就是收养你为太子，不管怎么说你法律意义上就是王子，但是呢你总是觉得哎呀我生怕辜负了这个恩典，我生怕说自己做的不好玷污了这一个王宫，玷污了别人，甚至是使父的名那个荣耀受了亏损，这样的一种恐惧战惊。一个真得救的基督徒，他并不说我没有得救，我需要来自己有什么功德来让自己得救，那他不会是这样的一个信仰啊，那他这个信就出问题了。可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常常会觉得亏欠，常常觉得自己做的是不够，常常觉得自己没有真正的去荣耀上帝，甚至是不是有时候跌倒了哈，犯罪的时候都觉得自己把耶稣重定十字架的那种感觉，是这样的一种恐惧战惊哈、不是在怀疑得救的信心，不是在怀疑称义的事实，而是说战惊于自己的不配，自己的不够，这样的一个事情啊，这是我们对这儿要有一个解经哈、所以保罗在这里提到的这个你们立志行事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是非常清楚的哈、他说因为嘛，这是这个前提，在这个前提下我们才说啊，这是上帝他的荣耀要被称赞的原因，真不是你做的是吧，真不是你做的。然后保罗接着吩咐他说你们当中不要去，无论如何不要发怨言哈、起争论，你们都是很顺服的哈、所以你们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我们已经强调过很多次，保罗写信从来不是说这个劈空掌哈、在这凌空虚岛在这放炮，他都是针对具体的事情来写的。腓立比教会的一个具体的事情就是他们不合一，有争论是吧，有争论发怨言。所以保罗在这里强调说你们所行的，你做都做了哈，所做的一切都是很好的事情，但不要因此发怨言起争论。这里就有一个历史的背景啊，我们也都能想到旧约当中很常见这个画面，还记得吗？摩西亚伦对以色列会众人说，到了晚上你们要知道是耶和华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早晨要看见耶和华的荣耀，因为耶和华听见你们向他所发的怨言了。我们算什么，你们竟向我们发怨言呢？首先我要问你，这个以色列人是真的向耶和华发怨言了吗？实际他在最抱怨的是摩西亚伦是吧，但是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这就是他说的，我们算什么，你向我们发怨言，你像这样的行为实际上就是在向耶和华发怨言。那从古到今一定是这样的哈，无论你摩西亚伦，无论是后来的先知，无论是说教会叫保罗使徒，后来一个教会的牧者长老，一定是被会众发怨言攻击最多的人嘛，因为会众都很敬爱敬畏上帝，又不敢骂上帝，那只能骂你嘛，很常见嘛是吧。所以这个摩西的意思是这样啊。这句至于说具体什么事要发怨言，大家应该记得是馋肉了是吧，觉得这个嘴里寡淡无味是吧，嘴里淡出跟鸟来，想要再吃鸟了，要吃个鹌鹑了是吧，却是觉得自己没有滋味。耶和华听了哈，给你们得饱足，让你吃肉，最后吃到从鼻孔里冒出来，那个吃相很难看是不是。但是摩西的重点就说，我们算什么，你们的怨言可不是向我们发的，乃是向耶和华发的。所以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保罗虽然没有如此说，虽然没有如此说，你腓立比的这个信徒团体发怨言起争论，就是在攻击上帝。但是对于一个有一定的旧约装备的人，点到为止的这句话已经使他能够敏感地意识到，我们看起来是人和人的不对付，可你要继续下去，这就是在向神去发怨言起争论了是吧， 这是保罗的一种暗示啊。虽然这里没有明确说你腓立比人是在向神说什么，但是呢，古代的以色列人他也没有直接向神说什么呀，一样的呀，对吧？所以这是保罗的一种暗示。再接着呢，又提到说，非常希望你腓立比人能够来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啊，好多人很喜欢这句话的，以至于我原来带着小组起个名字就叫明光组，是吧？我们喜欢它就是因为这个经文。可是这句话本身也有历史背景，什么叫做弯曲悖谬的时代？申命记32章的4到5节说，他是磐石，他的作为完全，他所行的无不公平，是诚实无伪的神，又公义又正直。这乖僻弯曲的世代向他行事邪僻，有这弊病就不是他的儿女。那请问这里边所说的这弯曲悖谬的世代说的是谁呀？说这些人都不配成为神的儿女，是不是？也就是说他名义上是神的儿女，实质上不是神的儿女。那么他是谁？我们应该知道他至少可以指的是出埃及进旷野的第一代吧，倒闭旷野的那一代人，是不是？正是这里所说的，摩西直接说你们就叫做弯曲悖谬的时代，整个这一帮人就是弯曲悖谬的时代。只不过保罗在这引用这样的一个背景略有不同，保罗这里却说的似乎是整个的这个世界是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而你们不光腓立比的信徒，应该说所有基督徒，是吧？你们是在这个大的世代当中要做神无瑕疵的儿女。这是接着这个的哈，有这弊病的不是他的儿女。那上帝是怎样的一位神呢？是诚实无伪的，又公义又正直的，无不公平，无可指摘的。所以你知道这个2章15节是明显的从这两节经文出来的，对吧？上帝是这样的上帝，他希望你们这个世代，他说的就是这群人应该像上帝一样，可是你们没有。然而保罗对这个经文不是原汁原味的引用，他是一个在圣灵带领下的一个升华和发挥，他等于将这个群体改变了一下他的范围。这里的你们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说的是这个大的世界了，而基督徒在其中有他的使命。实际上我们要说的是，所有出埃及的那一代人全都倒闭旷野了，一个没活吗？我们最低限度说一个约书亚一个加勒是活下来的吧，是活到了迦南的吧。所以说在这个群体当中，他也是有能够做神无瑕疵的儿女，显在这人群这世代中如同明光照耀一般的人，是吧？也是有的。所以保罗是在这个意义上在激励腓立比的信徒啊，他做的这个改变非常的重要。这就是我们也常常说，你不能说新约高过旧约，你可以说新约是先，就是最离我们最近，是吧？是最后的启示。你如果说他就完全都能够抛开旧约，你只看新约，以前我刚信主好多基督徒是这样干的，那我可以准准的说，你读到的腓立比书，你的理解一定就脱离了人家保罗的那个思路和背景。保罗是就着旧约这个背景在说话的，我们可不是。当你没有旧约的背景，你却只看新约，你很容易把我们自己的原有的那套东西替换了应该有的背景，是吧？所以这是保罗的意思哈，针对旧约的引用。然后说，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啥叫空跑？我们前一阵长春搞马拉松，有几位非常厉害的肯尼亚选手，你知道那个地方就是长跑之乡的，那儿的保安可能比我们全国冠军跑得快，就是那个样子，是吧？哎，他千里迢迢的来参赛，他说是被引路的那个 跑得很开心，遥遥领先，都没有人追得上我，是吧？身边没有人，跑到终点却发现跑错了，这就叫做空跑，是吧？这就叫做徒劳，没有了奖金，没有了排名，身体还更加的劳累了，路费还得自己扛，是吧？其实这种很恼火的，你明白不？很恼火的。 很难过的，所以保罗在说的非常相似的意思。我们觉得保罗应该是一个很爱运动的人，他常常用运动打比方，一会儿打拳是如何，一会儿跑步是如何，是吧？他这个比方又是，他说我特别渴慕这些我桃李满天下的腓立比人啊，是吧？你们是我的亲爱的属灵里的儿女，是我的。 所结的果子是我的学生，是我的弟兄姊妹。怎么说都可以。我渴慕的就是你们别再起争论发怨言，你们能把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将来向主耶稣去交账的日子提到你们的时候，不觉得很羞愧，好像我是空跑了，我为你们劳碌了半生一生，结果你们就好像。 跑马拉松跑错了道一样，跑错方向了，跑的不是这个规定的赛道啊！所以这个空跑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哈。然后保罗说：“我为你们，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交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他又引用了一个献祭的这个画面。 保罗是很喜欢打比方的，对吧？献祭的这个画面紧跟着刚才运动的画面。献祭是怎样呢？就是说，啊，把这个牲畜牺牲嘛，宰杀掉，清洗干净，放到火堆上，祭坛上去烧。然后呢，还有一个环节，有的时候会有哈，某些献祭的时候会有。这个好像还是普遍恩典当中各个民族在做献祭都很相似的，就是叫交奠。 交奠就是拿一杯酒浇到上边去，在古时就是浇到上边去。到了今天，很多的比较正式的时候，可能我们华北那儿还是有这个哈，喝酒的时候往地下先浇一杯，这就是浇奠的意思，是吧？你别管是纪念谁，他总之是有一个浇奠这么一个仪式存在。所以说，这是一个完整的献祭，有祭物，有这个浇奠。哎，保罗就是非常清楚的化用了这个概念。 说你们腓立比人的信心，你们的信心就像这个祭物，是被供在这儿烧了的啊，献祭的。而我保罗的血，我非常乐意成了这交奠的酒浇在其上。我要是因为你们被交奠在其上，我很有喜乐，我不觉得被连累，我不觉得怎样。我们一同来为主受苦，我被交奠其上，就已经暗示着。 好像是自己这场官司要凶多吉少，因为我们说这是狱中书信，好像说保罗也曾经说过嘛，无论是别的书信，这封书信都有类似的意思。我觉得死了很好，但是主的命令让我活着。但是我如果真是交奠在其上死了，真是喜乐的，没有问题。你们的祭信心为祭也献上来，让我们一同来喜乐。所以这是他的一种非常特别的态度哈。 你们要照样的喜乐，且与我一同喜乐。故此，我们从这样的几节经文当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三种行动以及三种情感。这三种行动是我们今天的经文当中出现的三个词，这三个词是都是很微妙的。刚才多说了一点的是励志，一个词叫做成，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 有可能你的圣经上的做成是另一个做，做作业的那个做。我这里粘贴的这个版本是这个做成，可见在汉语中有时候会混用。当然，我们这里如果要做一点汉语方面的阐释，仅限于我们的这种语境。原文人家的希腊文我给你标在这里，一定有一个对它查考的意思。但我深信这个解释是为了让这一种的翻译真的形神兼备的。 这三个词的意思是什么？做成。很多的这个我们和合本的标准译本应该是说 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但我翻到的新译本就是用的我用的这个作文的这个作哈，做成。原文这里边你可以看到哈，这个词可以翻译成叫做达成、完成，也有做的意思，或者叫做致使、产生或者创造，或者说使他准备周全，或者克服、制服、征服。我深信这里应该采纳的是一和三的意思，尤其是一的意思。做成得救的功夫，应该就是说这得救的功夫已经显明，已经预定，你使它完成，这个含义啊。所以在这里边我们可以想，你要稍微做一点辨析，汉语中你也可以翻译成做成，坐在这儿，这叫做坐享其成啊。自古以来有这样人，这种自由放纵派。神的救恩是不是已经完全做成了？神的救恩是不是他神恩独作赐下了，对吧？你能用你的行为功德在上面增加一丝一毫吗？不能。所以我们就应该说坐享其成听起来很刺耳，我们就应该安息在神的恩典中，享受他救恩的美喜乐美好。这个话错吗？也不错。但他如果实际指的是所以我什么都不必做，这就要出问题了，对吧？我什么都不用改，什么也不用做，你要把它理解成了做成得救的功夫是坐享其成，这边放纵派了。但是他的一个完全相反的一种错误，就是这个做成，这个做的在汉语中的意思稍微偏向于点那个动手的意思，对吧？亲自去做，自己搞定，就是神说你得救了，但是天助自助者，你要把这道东西都弄好，上帝领进门，你得救靠个人，是吧？你得自己亲手的把你的功德的这一部分弄好。是得救这件事儿100分，上帝都已经给你满足了95分，你这5分的自己争取吧。你在这个世上不得去救助多少个孤儿，你奉献多少次，然后进食过多少多少个日夜，你这个积分攒够那5分才能做成你得救的功夫吗？他们差不多就这么解释。这就是被整个改革宗宗教改革以后极其强烈反对的，这是与我们的救恩观出现了极大偏差的，就在这个地方。因为天主教就是这么看重行为，我可以承认，我们大大方方的承认，新教就是因为似乎是更偏向第一个坐享其成了，以至于我们对于很多的行为、道德、操守、操练非常的缺乏忽视，我们承认这一点。可是承认这我们的缺失，不等于承认他们那个解释就是对的。天主教的那种解释，原来功德是上帝出一部分，我来搞定另一部分，阿米念也是这个东西，是吧？是一样的，是神人合作说的，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我们能理解的这个做成，就是所谓这里说使之成全的意思啊，使之成全的意思。所以这个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加尔文就这样评论说，早年的柏拉修派和如今的天主教都非常得意的来吹捧这节经文，借此来去赞扬人的美德。每当你说是上帝在你心里运行，他马上就给你捡起来，你要做成你得救的功夫来反驳你。因此他把救恩归于上帝和人的共同工作，各占一半，从功夫这个词儿得出自由意志，从得救这个词得出了人的功德，这就是他们核心的神学。而加尔文说，实际上这里的得救是一个完整的蒙召的过程，从你蒙召到你这个忍受到你将来得荣，这个完整的过程就叫得救，这都是神做的，都是神做的，已经包含了上帝用来成就完全的一切事儿。就是说他又恩典的拣选我们，预定我们得救。所以当我们在圣灵管辖之下向往这种蒙福的生命，我们才算是在成全救恩啊。所以这是新教的一个解释，也是如此去行如此去做的啊。 故此，这里边到底这个你要做成你得救的功夫，是在肯定自由意志呢，还是在否定自由意志呢？ 奥古斯丁说，因为下边就有一句话，你们立志行事都是上帝在你心里运行嘛，是吧？所以他说，我们不要因此以为他不相信人有自由意志。如果人真的是没有任何意义上的自由意志，他就不会在前一节经文说你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那这个话有什么意义呢？是吧？如果你一点的自由意志都没有啊，所以他吩咐他们做工。 做成功夫，就表明他有自由意志，但是你却要恐惧战惊的工作，这就全配合上了。恐惧战惊的工作，以免你会把这种善功功德归于自己，以为那些善功是你自己的，以至于心生骄傲。所以你看，奥古斯丁这样说的没毛病啊，他可不能为后来天主教的错误背锅呀。这是他在《论恩典和自由意志》里边明确提到的嘛，是吧？ 所以他继续说，这不是说意志和行为不是我们自己的，而是说没有他的帮助，我们就不能立志向善，也不能做好事。他说的很清楚。你要注意哈，不是古代的所有教父，他一旦是叫做教父，他就每句话都对。比如对同样这句话的这个论述，俄利根，啊，也有一个论述，你要辨析一下的。俄利根说，有人说。 如果人立志是出于上帝，行事也是出于上帝，那我们立志行恶做坏事也都出于上帝，这样我们就没有自由意志。那我们必须这么回应：使徒的话的意思不是说立志行恶是出于上帝，也不是说立志行善是出于上帝。同样，他的话也不是说做好事或做坏事是出于上帝。其实他说的是立志这个能力本身。 行事、行动，这个能力本身是出于上帝。我们是人，有这些能力，这都是神给的。我们立志的能力是神给的，我们行事的能力也是神给的。这在他的叫做《论首要原理》这本书里的。哎，你仔细想想，这个话跟奥古斯丁、加尔文的话是完全一致的吗？ 我们立志的能力出自神，好像也对，是吧？行事的能力也是出自神，但是他前面给你解释了，说立志行善还是行恶，实际上这里所说的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心里运行，难道保罗是在暗示你立的那些邪恶的志，行的那些乖谬的事儿也是神的能力在你心里运行吗？不是吧？ 所以，其实我们真正的意思啊，奥古斯丁的解释，刚才再给你念一遍，这不是说意志行为不是我们自己的，而是说没有他的帮助，我们不能立志向善，也不能做好事。加尔文也是这么说的。故此，我的意思是说，上帝在你心里运行的立志行事，是你能够立善的那个志，行善的那些事儿，这样的能力和这种念头，整个的过程是神给的。
而你要立志行恶，那是你自己的，那是你的罪造成的，对吧？这我们做一点辨析。俄利根在这儿的这个话，就给人带来了一种不是那么清晰。他说，上帝在这里，使徒在这里表达的不是行善行恶，说的是立志这个能力本身就来自上帝，这个话没有错。但我们更要强调的是，立志行善出于神，立志行恶出于你自己，是吧？出于人自己的罪，这个意思的。 所以第二一个说立志，这就提到了哈，你做成得救的功夫，你恐惧战惊。这里说了，立志行事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你如果只是盯住一个飞在空中的箭，你说这个箭到底是什么样的形式，往哪儿去，怎么怎么？你如果完全不提这个开弓射箭的人，这么分析是没有意义的，对吧？难道这个弓箭，这个箭？ 是因着他自己的自由意志向着那个方向去的吗？难道不是有人在开弓搭箭，向着那个标的去射出他的吗？所以说，我们需要明白的是，你的立志行事这个前提，神在这里弯弓搭箭。你至于具体的走向了哪里，啊，这是后来的你做成你得救的功夫，这个哈。
有你自己要做的事情。故此我们说，这里你可以说字面上，有时候我们也不是每句话都要这么给你细抠，说上帝的工作和信徒的努力。有些的诗篇，有一些的经文就会说，比如我的心紧紧的跟随你，你的右手却扶持我。那请问，是他先扶持你，你的心才跟随他，还是你的心先跟随他，他右手才扶持你？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因为各种的原因，不要那么复杂，我们不做这种辨析，我们说啊都有作用，是吧？但是这个都有作用，可千万不要理解为神人合作。我们说了这么多，它都有一个前提，有一个主因。刚才那个经文诗篇，我们必须明确说，要不是神的右手扶持你，你的心不愿意跟紧紧跟随他。这样说就比较清楚嘛，是吧？只是我们不是把每一句话都要这样的辨析的哈。就像尼希米书四章的九节，他也会提到说，我们向我们的上帝祷告，并且派人日夜守望。你这个城墙怕贼来攻打，怕这个仇敌来攻打，你当然是要完全仰望上帝的能力，要祷告嘛。那你就祷告然后就睡觉就完了吗？你要日夜派人看守的嘛，对不对？这叫做做成你们可以说得保护的功夫吧，是不是？上帝要借着这样的过程让你得保护的啊。所以我们要说，这个立志行事是善的志，是符合基督耶稣的那个心志。我们与主耶稣在这个意义上要同心同意，也同志，同一个心志。主是什么心志？前面说的很清楚了，主的这个心志，我们在之前所提到的伟大的基督颂，他本有神的形象，然后他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里呈现了主的一个什么心志呢？就是谦卑的心志，虚己的心志，存心顺服的心智，甚至顺服至死的心智，对吧？他的整个主耶稣的这个智，这样的一种伟大的最高的善、爱、怜悯、救恩、牺牲，为着父的荣耀，所有的这一切的励志，难道不也是出于父吗？是不是？主耶稣甚至说，我没有自己的意思，我执行我父的意思，对吧？如今作为基督徒也一样，我们立志行事是这样的心智，是主这样的心智，这是你能力的。我们常常最近在读的这本书《这一曲线》里边还特别说，你看主耶稣的心智是到哪？到他死在十字架上为止，这是他可以自己来立志的。无论说这个心智是天父给的，是说主有自由意志，我深信主有真正的自由意志啊。无论你说什么，人能够立个志，能够起个誓愿，如此行，一定有一个前提是常识，一定这件事发生在你还活着的时候，对吗？你还活着的时候，你可以立志去死，你真死了，你不用立志了，是吧？死人不需要立志了吧？而死后那个复活的事情完全被动吧，你是被复活的，你怎么立志也不可能让你复活，因为你的志那个时候没了嘛，对吧？所以这曲线也说，复活不是我们能做的事，是天父借着圣灵所做的事。我们的这个复活，常常我们说复活，有时候会跟重生是在交替使用的，因为我们被圣灵重生这个画面，你也可以说是你的灵魂的复活，你的第一次复活。我们的身体复活是那个终极的复活，是吧？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你想，当圣灵还没有在你里边做那重生的工作的时候，你可能立志寻求神，立志向善吗？是吧？就这个道理哈。你只能在这个意义上，你只能立志作死，说实话。但是被圣灵重生之后，你的意志恢复过来，的确你可以，并且神也愿意让你效法主的心智，
那不叫作死，是立志去死，立志求死，求死不是自杀，这里说得很清楚。我们考察过七个描述耶稣降卑致死的动词，但是当耶稣向上复活的时候，他什么都没有做。耶稣在死上非常主动，在复活上非常被动。这我刚刚说的意思就是这个，你可以自由的选择去死，死了之后无论咋死的，你就没有再做任何的自由选择的机会了。神怎么复活你，复活之后给你什么荣耀，就是神的事儿，你的一生盖棺定论啊。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主的这个心智，第一，不争论，不争抢，不争夺，他与父都同等，他却不强夺，是不是？明明就是同等的，却不强夺。然后主是要谦卑自己，降卑自己，虚己，我们说倒空自己，是吧？取了一个人的形象，还不是个好形象，奴仆的形象嘛，往下降。好，都奴仆了，那我苟延残喘，好死不如赖活，我苟活下去吧，也没有，连活下去都活不下去，卑微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死都不得好死，是死在十字架上，对吧？这一路清楚的向我们表明，基督徒在世上可以主动选择的，就叫做人往低处走，因为主就是往低处走的，就是要自己选择，为着神的缘故，为着主的缘故去受苦以至于死，这么个求死啊，这是人能从你的意志立上心智主动选择的。至于你因此得了什么荣耀，怎么被复活的，那是神的工作。就如同这个诗的最后的那个半部分，耶稣基督被神怎么升高，掳掠仇敌，使万民的万口因他的名得荣耀，使父也得荣耀，那个全是被动的，是吧？他只有在这个不断的降卑去死的这个过程中才是完全主动的，才是他意志的运用。所以说当我们说我们要立志的时候，你要知道你在说什么，立的什么志，你的善的那个志神给的，你也应该去在这个善的志上让自己效法主耶稣基督，主动的受苦，主动的降卑，主动的倒空啊。这是第二个动词。第三个动词叫做表明，这里边有一个词说你们像这个世代叫明光照耀，明光照耀，这非常明显，又应该是很可能有旧约的这个但以理书十二章三节的背景引用。但以理书的十二章三节说，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星，天上的光，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哎，我记得有一个好像是港台的台湾的吧，一个比较有名的基督徒的词作家，也是作曲家，好像是马兆骏吧，反正写过一首赞美诗，就叫做发光如星啊，很多小朋友都会唱啊，主日节会唱。这个概念就这样来的，保罗说你明光照耀，跟这个但以理说的义人会发光如星是很相似的啊，那个光芒能够来照亮这一切。很多时候黑暗为什么那么惧怕光明呢？因为在一个绝对的黑暗当中，你说有什么方式能够让这个房间被一些东西充满，我掸香水它得飘一会儿，对吧？但是一根火柴划出来，这个光明是不是以光速的速度瞬间充满了整个的房间嘛？对不对？黑暗恨光明就是这个原因，因为光明有一种不可阻挡的力量，再微小的光明都会瞬间充满整个的空间，这叫明光照耀。主耶稣也说过这个话，他说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所以到底谁是世上的光？主说他是世上的光，可是又说你们是世上的光。故此这里所谓的明光照耀，这里的表明这个字哈，你发现它可以翻译成叫做照亮闪亮，也可以是叫做出现显现，成为可见的，被认出，被显示，被显明，它很复合哈。所以表明这个的意思，明光照耀和发光如星，可能给我们一种感觉，就是我就是星星，不是那个大星星，你就是天上太阳月亮星辰，你自己会发光，你是光体本身，可能会给人这种暗示啊。但是真正的这个话的意思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它更类似于是说
你们是那个灯罩，你是这个灯台，你是这个灯笼，你是这个灯的那个器皿，你不是里边的灯泡、灯管、灯芯，总之你不是发光体本身。你的任务是要将这里边的光别被你给拦住了，要让它表明出来。这是这个话真实的上下文里和原文中的意思，是你别挡住光，你要让光给表明出来，这叫做表明到明光照耀这样的一个意思哈。所以说主才是真正的世上的光，我们是世上的光没有错，但它实际的意思更接近于是你是世上的那个光的守护者，你是世上之光的传承者、守护者，你是那个提灯的人，类似于这么个意思。你不是灯本身，你不发光，但你是那个提灯的人，是那个持有光的那个人。光是耶稣，是上帝，这才是他真正的一个意思。其实你要说到说这个表明，我们常常咱们唱的那个王一牧师写的那个赞美诗，记得吗？人子被杀，基督复活，说万古长夜一灯即明，是吧？就是这个含义，明光照耀的意思就是这个含义。所以这里边二章十六节说你像明光照耀，什么意思？是在前边那个半节，你要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这就叫做明光照耀的意思啊。我们是持光者，我们是提灯人，这是基督徒的一个全新的被赋予的生命。我们说提灯人这个角色是真的也很微妙的，或叫做持光者。我觉得最少有五种的提灯人。一种的意义是从那个柏拉图的洞穴比喻当中，洞穴人出来个人，或者说没有出来的那个人，还在柏拉图的洞穴里的人，这种的人他看不见灯，他也认为没有人看得见灯，世界就是黑暗的，并且一直将如此。还有一种，之前听有一个古典教育的一位博士讲这个讲座中提到维吉尔嘛，是吧？他的一个比方也很有意思的，他说我们知道写神曲的那个人叫但丁，但丁是信徒吧，是吧？是信的吧？但是但丁的神曲中大量的提到维吉尔，是不是？维吉尔是他的引路人。我们知道以前我在多次引用过维吉尔的田园诗，那个牧歌当中都有一种看起来像是弥赛亚预言的诗句的啊，真的是挺厉害，是吧？那么维吉尔这个人为什么他可以把但丁都引到了天堂的门口自己不进去呢？这个也很有意思，但丁进嘛，是吧？所以那个博士就讲，也有一种在古恩典当中有一种人，就是维吉尔式的提灯人，他像个盲人，但是他却在暗夜中提着一盏灯在那走，他是看不见，但他却知道这个光是存在的，而且他希望这光能让别人看见。所以对于但丁来说，维吉尔就是这么一个盲人提灯人。我们对待那些普遍恩典当中的很多先贤大师，那些亚里士多德啦，甚至孔子啦，这种人你都可以试着以这个方式来理解，他是看不见，但是他也真的有可能让你看见了一些东西，借着他的那个灯把你引到了一个光明的大道上，剩下的那个路是由特殊的启示，由教会来走的，是吧？第三种人，我说是尼采式的，他打过一个比方吧，查拉斯托拉如是说里边说，大白天市集上点着灯在那到处找，还不是找人，他说上帝在哪里，是吧？白天提着灯说找，说上帝在哪里，这个行为他是真的认为他需要上帝吗？他是像你说那个意思是要像有点像炫耀的说，你看我这大白天我再给你打盏灯，你们看哪儿？上帝在哪儿？哪有上帝？不存在上帝，上帝死了。这是这个尼采的核心观点，对吗？所以在这一种的超人意志当中，这就是自由意志运用到了一个巅峰了，运用到巅峰就疯癫了，是吧？
他的那种超人意志，这种直向，他实际表达的是真光已死。如果说有光，最高的光，真光就是人本身，人就是那个灯。只不过他想说的是，人当中的超人，那个灯的是最明显的，最光亮的。这是多么的狂妄，疯了吗？说他是个老灯也是并不为过的，是吧？这么理解自己。哎，还有一种是法利赛式的提灯人。法利赛这种人知道有灯，他甚至都知道这个灯什么形状，什么光芒，他都还不是说像维吉尔那样的，可是他的选择是把它遮住。我不看了，看了闹心，让他一照我这脸上乌漆麻黑的，全是我的身上，我的手上沾满污秽，所以别看，因为这光照亮我了，我不看，我也不让你看。耶稣多次痛斥法利赛人就这个问题，他拿着天国的钥匙，自己不进去，不让别人进去，对吗？有一个伪经当中也有一个，据说耶稣说的，虽然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耶稣说的，应该不是，但这个话本身很有道理。他说法利赛人像狗卧在马槽上，他不吃，他又不吃那些草，不吃马的粮食，也不让马吃，这很像哈，就是说他不看，他也不让你看。但是基督徒，真基督徒应该是提灯人，是这个光照亮了你，照亮你的污秽，那我就一直提着，他照亮我污秽，我就污秽，我可以不断的去洗去擦，虽然有可能我擦到终点也擦不到说光明无比，就一点瑕疵都没有了，也不大可能，但是我不会遮盖，是吧？而且我同时也要来传递，让别人跟我走这条有灯的路。神真的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就在这个提灯的比喻当中，信仰是这样一代代传承下来的啊。所以中国的、外国的，大家在普遍恩典中都有这样类似的念头，应该是韩愈写的吧，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是吧？就是说如果上天没有降下个孔子，那这个世界就是黑暗冰冷，直到他出现如明光照耀，世界才有了指望啊！这叫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那我们是不是应该知道天不降基督，万古如长夜呀、啊？道不成肉身，万古如长夜呀、啊？是不是？所以基督的到来才是将这个真光显明了的，他是世上的光，我们是这个光的传递者、守护者啊。加尔文也是这样说的，说保罗所说的灯是灯芯放在其中，使灯可以燃烧，他把我们比作灯，而上帝的道是那个发光的灯芯，或者说我们是蜡烛台，福音的道是蜡烛，安放在我们心中，照耀四周。所以保罗的意思是，如果上帝的道在我们心中没有发出光来显明那洁净的生命，那我们就是在亏负他。因此当我们说你要表明上帝的道，同时就是在说你要被上帝的道表明，是吧？一个意思，因为我们是靠这个道被建立。然而保罗所说表明这道的方式，即上帝将他的道托付给我们，是有条件的，我们不能使这个道发的光受到限制，或者是让它不发光，而是要把这个道向人表明出来。总之，所有蒙了从天而来之道光照的人，就像随身带着一盏灯，如果不是活在节制圣洁中，能够来查明自己的罪，那你就白攒打这个灯了啊！如果这个灯被点燃，能够来引导你自己走义路，也引导别人走义路，这就是我们的使命了啊！说的跟我刚才讲的是一致的意思啊，一致的意思。所以在这三种的行动之下，我们说一个做成是什么意思？不是让你坐享其成，也不是让你劲儿劲儿的想自己给自己赚救恩，而是那个使神已经达成的那个救恩，你要使之成全，使之兑现，是吧？那个做成，这样的含义。再说我们说这个立志，就讲了一个表明，这三个词可以说是理解这段经文的核心。在这种理性的理解之后，我们应该知道保罗也提到，我们在整个的这一个成圣的过程中，你是有三种的情感的。一种可以叫做常常顺服但恐惧战惊，刚才我们做了一点解释。再一个叫做任劳任怨不起争论。第三个情感叫做要把自己视为圣洁的活祭，与别人一同喜乐。 第一个，刚才我们说已经说了很多，再补充的一点就是，我们说要与基督同一个心智，效法他的存心顺服。主是怎么样的一种存心顺服呢？我们神学上之前三千班讨论也说过，主的主动顺服律法，被动的受难钉在十字架，是吧？这些的事情都是我们可以去效法的，我们可以在主的诫命，在我们要在自己的背十字架受苦，甚至要以至于死的这个地方效法主的顺服。而使徒的期望也是，你顺服上帝，但是也顺服他人。腓立比人的问题在于都很顺服上帝，然后认为别人不够顺服，对于别人不顺服上帝这件事一点也顺服不了，他对于别人不能顺服。他们的问题彼此起争论是这么来的嘛，对吧？再者，保罗也夸奖了腓立比人，腓立比人起码对保罗和提摩太他们来说还挺好的，当面顺服，背后他也顺服。有时候我们当面跟一些你顺服的人客客气气，背地里却指指点点，是吧？但是腓立比人没这毛病，他当面背后都很顺服。总之，顺服是个极大的功课，我们需要多方的操练。至于这个恐惧战惊，刚才已经说了，我们是怕把主耶稣重钉十字架。我们战惊是因为不信任自己，不是说不信任上帝。我们借着对自己的不信任，把我们引到了我们真正相信的上帝那里去。我们不讲自信这一点的，是吧？我们讲的是信神，不是信自己，这叫做恐惧和战惊。我们这个不是出于人对自己的救恩不确信，乃是出于对自己的表现，对自己的那种圣洁不确信，是吧？我们知道自己污秽，知道自己有限，知道自己软弱不堪啊，这是恐惧战惊。但一会儿还有喜乐呢，不是光恐惧战惊的。第二种的情感也提到了，腓立比教会的问题是大家都在服侍，一个比一个起劲儿，好来证明你不如我，好来证明我抱怨你有道理，都有点用行为来自证的这个意思。甚至说大家都很辛苦，但是却怨言不停，这个是真的是非常的，怎么说，常常有这个情况吧。假如有人给你借钱，你先说你为什么不好好工作，为什么不勤俭持家，为什么老找我借钱，上次借的还不还，反正你骂了他一顿，抱怨了一大番，最后你还是借了，反正就是钱也损失了，你也没捞好，是吧？一堆抱怨一样哈。无论是在社会上还是在教会中，服侍这件事儿真的是哈，任劳任怨的意思是既任劳也任怨，就是活都是你干的，可别人还得骂你，被骂你也接受，这叫任劳任怨。第二种是既不任劳也不任怨，是吧？我也不干，我也不准任何人说我。第三种，我干，我干活，但谁也别在这叨叨我，说我。一般家里边那个勤勉的焦虑的那个妈妈就往往容易这个样子，活都是他干的，人也都是他得罪的。像路易斯说的，隔壁的那个老太太一辈子如此强势掌管一切，她死了众人略感悲哀，但主要是如释重负，是吧？就是这样的。但还有最恶劣的，不认劳，不叫最恶劣吧，我不干活，你可以随便骂我，是吧？我承受情绪价值，但我肯定干活是万万不能干的。所以总之这个世上的各种人都有啊，各种人都有。但无论如何，保罗首先禁止人的怨恨和私底下的憎恨，再者他要解开这个纷争。同时我还想说的是，怨言这个问题，一方面我们不要抱怨别人，这个刚才说了很正常，但你还要留意一点，你也不要被别人抱怨，你不要被别人抱怨，你的那些事老是容易拉仇恨，容易被人说，被人抱怨，也是要改的一个问题。所以这里说怨言这个问题有两个方面的啊。有一个古代的这个金口屈梭多摩说，一个人做某件事如果是出于自愿而不是受人强迫，他怎么会发怨言呢？ 与其一面工作一面发怨言，你还不如不工作，因为发怨言会毁掉我们正在做的事。你没发觉吗？我们在家里也常说，与其边做边怨，不如不做。很多时候我们宁愿人都不要他服侍自己，也不想忍受怨言。会不会这样的？哎，你快别干了，我听不得你这个唠叨，我宁可这个家乱点脏点，你别唠叨了，别再说了，是吧？你可以不干，但是不要说这些。哎，就是屈苏东伯就这个意思，看来他家也有类似情况，是吧？因为怨言很可怕，怨言真是一件很可怕的东西，近乎亵渎。发怨言的人不感谢上帝，人不感谢上帝就是在亵渎上帝，对吧？假如说啊，中午留下来值日，怎么又是我值日？这不刚刚值过吗？这才过去的不到半年，怎么又到我了，是吧？又要值日，这个地这些人谁呀？今天这个土都不剁掉就进来，谁家孩子不管好，扔在地上的这个空的这个瓶子、这盒子，这谁家还拉了放地上了？就是把他气得要命一天。当你在做这些服事的时候，你这一张嘴不能同时又感谢又抱怨吧？你在抱怨的时候就没有感谢，对吗？你不感谢着对待上帝和他的教会，不就是在亵渎上帝吗？这就是屈缩多么的意思嘛，是吧？所以这个地方说你不起争论，保罗说的比较含蓄，他很心痛，他知道这些人都有热心，都在服侍，都很有能力，可是他们彼此不对付，这件事情让他很心痛啊。所以他希望众人是有怎样的一个心智呢？我们都知道罗马书十二章一节，我们献为活祭嘛，圣洁的活祭。他特别用了这么几个词，说无可指摘，诚实无伪，无有瑕疵，是吧？在经文中，无可指摘这个原文说的是生活必须圣洁纯洁啊，而这个诚实无伪的意思是说你的内心情况是没有掺杂，没有混杂。比如说这个是酒，酒里没有兑水，这就叫做诚实无伪啊，原文中的意思，没有掺水，没有往奶里边掺三聚，是吧？这就叫做是诚实的，没有杂质的。而无有瑕疵这个情况是描述基督徒在上帝眼中的情况，特别跟献祭有关。我们说献祭的时候有斑点的啦，这个羊不太干净的那种，长得不太对劲的，就不适合作为献祭的祭物哈。所以总体的意思，保罗在别的地方也提到说，这教会该被神的道借着水洗净，成为像没有皱纹、没有玷污、没有瑕疵，是吧？形成那么一个好的样子。如果我们把它翻译过来的话，就是说这最主要说的是你怎么就明光照耀了，怎么就把这个灯就发明表明出来，怎么就能够来成为一个不抱怨的人，不争论的人。就是说第一是行为上的纯全，第二是动机里的纯良，第三是言语的纯净，可以说还是这三方面。再具体，有时候我们这个道就是这样的，很多时候我们说，哎，说到这儿，点到为止，大家应该有圣灵能体会，但是有时候可能这个时间会久一点，慢一点，所以我倾向于很多时候要说的比较具体，让你好记得哈。行为纯全，我可以说，起码要做到的，在外邦人中没有把柄。比如说哈，咱们以前也提到过的，像有一个人那个灵修的书籍，他居然被很多基督徒推崇嘛，卢云嘛，是吧？你像这样的人，好吧，这个例子可能都不恰当了。我说在外邦人中没有把柄，因为这个人是常年被强烈的同性的那种驱动，现在这个外邦人这儿不要把柄了，反倒是迎合他们了哈。另一个人吧，巴特大神学家。学术界也是有口碑，就是外邦人也承认厉害，是吧？但是就是很多外邦人也觉得不耻的事情，就是他的那一个同一屋檐下让他自己的情人跟老婆跟他一起生活了好几十年，这种糗事是难以理解的。 保罗说那个年代就是外邦人中也没有，哎，就他就这种人，这样的人的这一类见证，他有了把柄，在外邦人中让你说，哎，你们这神学家干这个的，是吧？就会有一点问题。第二个说，在上帝的眼中没有诡诈，这是动机纯良。动机这件事儿，从来只在上帝那儿问。我的意思是，弟兄姊妹的彼此争论，如果有一个部分是出于动机的，就要住嘴，你一定在做那论断和替上帝审判人的工作了。因为人的动机你不可能知道，是不是？只有上帝知道，他在上帝的眼中是不是他没有诡诈，动机是纯良的。最恶劣的一种说话方式，无论你跟谁争吵，就是你不就是那么想的吗？如果他就是那么想的，他可以给你承认。那如果人家就不是那么想的呢？对吧？你故意把瓜子皮扔一地，你不就是为了故意让我这个值日更加的费劲吗？让我更难受吗？你不就是因为知道今天是我值日，故意给我上眼药吗？故意把这个瓜鸡毛蒜皮的倒了一地吗？你不就这个意思吗？这就叫做质疑动机，是不是？第一，你常识也知道他未必是查看过教会的值日表，知道今天你值日要来他坑你，未必吧？所以说论断别人的动机是绝对不可取的，哪怕你的心里真那么认为也别说，就是这意思。你只能按照他的行为和他的语言表明出来的，他说我是无意的这样撒拉，你就得接受他就是无意的，不要再深究。成年人之间就要这么交流了，你再深究就开始要诛心之论了。诛心的意思就是要论断动机，对吧？腓立比人，我深信他们的争论很多来自于对动机的质疑。你吕底亚有什么了不起？有两个臭钱就不是你了，到教会还比比划划的。吕底亚很委屈，我只说了一个很正常的建议，我没有针对你任何人，特别没有针对你尤阿爹，是吧？哎，假如就这种场景都在质疑对方的动机，我从来没有针对你，你怎么老是对我？最近是不是因为我最近买的那个东西盖的那个园子占你家地了？哎，你开始要这么的质疑动机，就开始出问题。第三个，言语的纯净，可以说在外邦人中有一个风评，在弟兄姊妹的心中也有一个风评。一个人的行为可不可能做到完全纯洁，真的没有皱纹，没有玷污，没有瑕疵？其实不可能，我们都知道，是不是？我们都知道，你终其一生也不可能做到完美无瑕，那只有耶稣嘛。但是我说的意思就是这个，你自己在祷告时扪心自问，在上帝眼中你的动机真的纯良吗？你问自己和上帝，你不要去看别人动机哈。第二个就是你在外邦人当中是不是有好见证，是不是别人提及你就说这人啥也不是。第三，你在弟兄姊妹眼中不是说没有犯过错，没有过一些跌倒软弱，但是他不能有污点，污点这个意思就大了，是吧？我们说，哎，我们这哪个弟兄姊妹，他其实他过去或者他现在或者最近他在哪些事上他是有污点的，这个问题就大了。所以说这是我们要操练的一种，可以说是真实的这个意思，它是具体可行的。说是一个弟兄姊妹他在人群中在教会里他的风评是良好的，见证是真实的，就这个意思，很重要，没有那个重大的污点嘛。所以在这样的心态下，保罗说，我希望你们以信心献上的祭物和我好像把我的血浇奠上去，我们都一同喜乐，不要哭哭咧咧的觉得我死了好像就怎么地了。保罗说，我现在面临死亡很喜乐，并且愿意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你们要照这个样子喜乐，不是说在那每天傻乐，是吧？是说从神来的这种乐，信心献为祭物，你们的老师、你们的使徒保罗也一同献上了，这样的当中喜乐，而且是与他一同喜乐啊，这是我们所希望的。这些福音所结的果子，以他们的信心为祭，让这个福音的执事，这个将当时传福音给他们的人，也以自己被浇奠为乐，这叫做一同的喜乐。 所以这腓立比人的问题也在我们的世代也存在，我们自己是不是也常常做了那阻挡光的人，做了那法利赛式的人，自己不看光，不注重这个生命的改变，也不让别人看，我们甚至会不会是又是盲人呢？你根本就没有见过光呀，是吧？我们是不是常常都很努力的试着像阿米念一样，像天主教那样的，用自己的行为来证明自己有义配得救呀，而不是说将这一切的荣耀归给上帝，并且是做得多怨得多争论得多受伤得多，会不会是这个样子？若是如此，还真就不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了。一个事工，一些服事，它的成立是因着它能让人得造就，人得了造就，神得了荣耀，不是倒过来的，是吧？不是为了这个事儿必须完成，你把人全给得罪完了，这是不行的啊！或者是事儿完成了，人也挺开心，神被羞辱了，这更是不行的。我们总是有一个恐惧战惊，又有一个立定心智，这是上帝所要求我们的。我们讲了三个动词，是吧？一个做成，一个立志，一个表明，可以把神学上的那些微妙的主题让我们好好思想，并且我们应该具备的这几种的情感，我们是不是真的有？因为光你的教义特别规正，你的情感非常的不正确，往往也可以反映你的教义并不是真的规正。正确的教义应当产生正确的行为，之后还应该伴随着那正确的情感，这正确的情感就是我们说的常常顺服的，愿意彼此顺服的，是对神给我们的救恩觉得感叹又恐惧战惊，总觉得自己做的不够不足，而不是居功自傲的，是任劳任怨任怨不起争论的，愿意去服侍，也承受在这服侍过程中的一些别人的顶撞攻击。我们应该是把自己视为那圣洁的活祭，想要与那古时的圣徒使徒们甚至我们的主一同被献上的，将之深深的视为喜乐，而不是恐惧战惊这件事儿，那我们的情感就又歪曲了。愿上帝给我们这正确的教义、正确的行为和正确的情感。让我来低头祷告。主，我们就求你真正的借着你的道，借着圣灵的水洗、活洗、灵洗，使我们成为那诚实无伪、无可指摘啊，成为那没有瑕疵、皱纹等类病的真实的属你的基督徒。主啊，我们不是为了在人前有什么样的伪装，因为你的灯、你的光一照出来，没有人可以遁形，我们的身上的那一些污秽全都被显明出来。但主啊，你照亮我们不是为了审判我们，乃是为了洁净我们、拯救我们。求主你使我们勇敢的来提起你这真正的光和灯，真是在这万古长夜当中一灯即明。我们求你使我们能够成为这光的传承者、守护者，成为这真实的提灯人，成为在这教会当中彼此顺服、彼此尊重、彼此相爱的真实属你的儿女和百姓。我们的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